大家都愿意，我相信今天散会之前，你们要把他们的15位的名字都背下来，可不可以？记性不好，赶快记得哈，他们的名字在我们的周报上面。我在今天讲到今天这一段很熟悉的圣经之前，我要跟弟兄姐妹道歉。不对劲啊！那个在今天的周报里面啊，在今天的周报里面的次序有错哈，是我的错，是我给应援的，所以请你们拿出周报，听到笔记这边，凡事受过试探一，因为下个礼拜我们还要讲同样的一段，那在这里面呢，除了这个试探者那一段里面有增加一项以外，另外呢，在第三点攻击点里面的C 跟 B 两个点要倒过来 ，C 跟 B 两个点要倒过来。我读的时候是照着《路加福音》第四章，但是《马太福音》把这两个试探倒过来，我到现在想不出来为什么，但是我相信是在他使徒的记录的里面，他们有这样的讲究。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一段，等等，我马上要读这11节的圣经，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很多人很熟。在读的时候，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印象，魔鬼的试探，就主耶稣3个回合，一来一去，好像中国功夫一样，不懂得的人好像看不见的掌风，不知道从哪里来，怎么会到时候就胜负力见啊？很多人看着觉得非常的奇怪，但是呢，也有人在读的时候就很怀疑，就主耶稣到底会把石头变成食物？他到底会不会变？可能是他不会变啊。还有呢，他站在殿顶上，是不是他自己不敢跳，还骂别人？还有呢，拜一拜有什么关系呢？哈，这个是比较好奇的、不相信的问题。但是呢，下一个礼拜要讲到的是更严重的神学的问题：是主耶稣需要受试探吗？人能够试探，魔鬼能够试探神吗？其实上个礼拜景辉牧师讲的，主耶稣出来30岁出来开始服侍神的头一件事，他需要做吗？你说上个礼拜讲什么你忘了，赶快去想一想。再下来一个就更严肃的是要问的一个问题，是撒旦在基督徒在神的儿女身上有权势吗？再下来一个问题是，神会带领人进入试探吗？所以这11节《路加福音》12节的圣经，我们读的时候觉得很轻松愉快，但是你好好思想的时候，发现问题很多。让我们一起起立，攻读神的话。能不能请弟兄姐妹？我读一页，请弟兄姊妹读第二页，请弟兄姊妹先来，好不好？第一页1到4节，一起来。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可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得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主，我们侍立在你话语的面前，有太多我们忽略的，有太多我们不明白的。主，今天我们活在世上，碰到许多的试探与引诱，但背后的恶者我们却不知道。有些时候 我们在不知道的时候就失败，但是主，你这位神使那无罪的成为罪，你是那位不知罪的，跟罪没有关系的，你在凡事上受过试探，只是你没有犯罪。你在这个人的战场里面，你打了一个完全的胜战，你让我们今天成为我们得救的根源。求你把你的话语解开，就发出亮光，而且给我们聪明智慧，让我们能把这2000年前所发生的事情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能够落实。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这段话一开始说到，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请问当时是什么时候？是什么事情的后面？感谢主，我们蔡牧师一定很得安慰哈。上个礼拜听到耶稣基督受浸是之后就带到旷野的里面，所以刚刚我已经问过，耶稣基督需要受洗吗？耶稣基督需要受悔改的洗吗？绝对没有需要。耶稣基督是整个人类历史古今中外唯一不需要悔改，唯一不需要受洗的。但是他为什么受洗？耶稣基督是神，人不能试探他，魔鬼不能试探他。但是在这边话一开始的时候，是他受洗之后，是耶稣基督出来传天国的福音，30岁出来，头两件事，头一件事就是受浸，第二件就是受试探。怎么会圣灵引导他到旷野，在那边被撒旦试探呢？他的时机是在受浸之后，是在他受浸从水里面上来，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亲爱的弟兄姊妹，而且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我不知道那是一副什么情况，但是写福音书的人记载下来的时候，那个圣灵好像看得见一样，像鸽子一样降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就在受浸之后，有父神的宣告，而且他被圣灵充满，而且被圣灵带到旷野的里面，是装备齐全的时候进到旷野的里面。在旷野的里面，旷野是一个艰苦的地方，旷野是一个缺乏的地方，旷野是一个漂流的地方，旷野是一个危险的地方，旷野是一个死亡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多少天？40天。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圣经的里面好像40是一个试炼的数字。以色列人在旷野多少年？40年。在挪亚的大雨，这场大雨下多少天？40天。虽然淹的全地是150天，但是大雨是40天。在圣经的里面有好多次的40，好像都是在耶稣基督在旷野受试探，在他禁食40天之后，是一个人最饥饿、最衰弱、最枯干，而且被天然的人被耗尽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他面对撒旦魔鬼最猛烈的攻击，最阴险诡诈、最老奸巨猾的撒旦，用他2000年前怎么样叫亚当夏娃完全的失败。所以今天的回家的家庭作业里面，有请各位弟兄姊妹回去读创世纪第1章26节后面的话，我们看见当时亚当夏娃怎么样的失败。在耶稣基督在同样的战场里面，也是撒旦面对撒旦的古战场里面，他完全的得胜，就在这几个三招过招的中间干净利落完全得胜。这个是耶稣基督在旷野的里面，在禁食之后所的时间，到了那个地方，神的儿子会饿吗？神的儿子会衰弱吗？神的儿子会死吗？应该不会。但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说我饿了，他在船底下睡着了，他在十字架上会断气，这是怎么回事呢？在最不利的时况，
他面对撒旦的攻击。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我是试着把四篇道挤压成两篇，所以今天接下来讲试探者的时候，我已经把一些经文我收集的都已经印在今天的周报的听道笔记里面，所以我会很快的过去，不细讲。当我在准备这篇道的时候，我的感觉好像过去讲但以理书跟启示录一样，好像在撒旦的牙缝中间准备这样的信息，因为这样的信息这样的记载是撒旦的失败，而且讲到他的结局。那我刚刚问的这些问题，耶稣基督需要受试探，你会看见在这个里面的讲究不光是在这十一节十几节的圣经的里面讲到耶稣基督在历史上那一次的得胜，而是接着整个他在地上三年半，最后在十字架上钉死，从死里面复活，怎么样说到他在人的范围里面完全的得胜。以这个得胜这个救恩跟你我有什么关系，下个礼拜要讲，所以我这一段会很快的过去。撒旦的名字叫做魔鬼啊，这个 devil 是 diabolos， 这个字呢跟 diabolo 这个希腊文的控告很像很像啊！你说我看不懂，但你看的形状很像就对了哈。那撒旦是一个 accuser， 是一个 accuser， 是一个控告人的人。那个在启示录十二章第十节说到那昼夜控告弟兄的这个 accuser， 这个控告者就是魔鬼，而且他是 slanderer， 他是一个毁谤的，他是捏造各样的坏话在毁谤神的儿子，毁谤所有神的儿女的。他而且在这边的第十节说那个抵挡啊，抵挡者，那个抵挡者是撒旦的别名啊，撒旦的别名，他的意思就是个对头。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五节登山宝训的里面，主耶稣说如果你们在地上有人跟你作对，你要在他们还在路上的时候就要跟他和稀，这个对头免得他把你交付官把你关起来。那个这边有提到一个对头，在路加福音十八章讲到那个寡妇的祷告，请抓的那个不义的官来祷告的时候，说到那个寡妇有一个对头整天在整他。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对头就是这个撒旦的这个别名叫做抵挡者，而且撒旦是一个争高者，他不但是在人中间争高，而且他是要与神争高。我在这边摆了两段的圣经，一段是在以赛亚书的十四章十二节到二十节，他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这边在以赛亚书好像在讲推罗王一个皇帝，但是一般读圣经的人都说他跟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二节到十四节那一段是特别借着一个人间的王讲到撒旦的堕落，他的堕落他的里面出来的就是要增高，一个人的灵，一个肉体的灵，一个犯罪的灵，一个邪恶的灵是要高。你说我们里面有没有？另外他是一个试探者， Tempter 是个试探者，在帖撒罗尼迦三章五节那边说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他是诱惑者，他是引诱者，他是说谎人之父。在约翰福音那个地方说到他是第八节第八章四十四节说是他是 arch deceiver，他是说谎人中间的最会说谎的。在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在那边仇敌好像吼叫的狮子，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十一章十四节那边说到他装成光明的天使，一面他像吼叫的狮子来恐吓我们，让我们惧怕，另外一面他是那装作光明的天使，当他是吼叫的狮子我们会害怕，但是我们还会躲避他，但有些时候他装作光明的天使，因为他本来就是光明的天使。这一位他的说谎是说谎人之父，所以当你我说谎的时候，你就等于叫魔鬼叫爸爸。我记得有个神的仆人说他在引诱我们的时候，他说不要紧不要紧，这样的人这样的罪大家都犯，天下的乌鸦一般黑， 当你犯过之后，他说 accuser， 他变成控告者，他说你完了，你完了，神再也不会赦免你，你下地狱下定了。这是魔鬼常常玩的技术，让人在犯罪之前被引诱去犯罪，但是引诱之后，没有犯罪之后，他没有办法再回到神的面前，好像扫罗王一样。大卫王虽然犯了非常糟糕的罪，但是他当众写认罪诗，他就快快地回到神的面前，得到神的恩典。但是扫罗王犯罪，得罪神的先知，得罪神的之后，他就一直落下去，一直到战死在战场上面。亲爱的弟兄姊妹，敌基督的 Antichrist， 这个 Anti 这个字有敌的意思，有像的意思，有模仿的意思。他的问题是，如果他是敌对的，我们比较容易看得出来，但是常常他是似是而非的，让你觉得好像他是真的。多少的纵容藏在爱字的底下，多少的我们觉得规条，教会的教会的规章是强制在人的活动底下。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好像最好的事情里面，而让事实上我们很容易陷到他的陷阱的里面。他不管是如此，他是犯罪人之父，有这么多的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九节说到的不法的人，都是在讲这个他也是世界的王，他是世界的神等等，我们还要再讲他怎么会能够把万国跟万国的荣华给耶稣呢？他是也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最后他是掌死权的。在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讲到主耶稣基督，他的儿女就是人类，神的创造的人类儿女具有血肉之体，他主耶稣也照样成为血肉之体，叫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这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不光是把我们拯救到天堂上，他是整个把阴府的权势、撒旦的引诱的力量，整个的完全叫撒旦缴械。这是在灵界里面的得胜，以至于在今天的你我、今天的教会，我们能够得胜。那我们接着来看这一章，马太福音第四章，那是头一个试探。那他那个试探人的那个他的名字就叫试探人的 Tempter， 来到耶稣的面前，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What's wrong with that？ 有什么问题？耶稣基督能不能把石头变成食物？可以哈，你吃过？在旷野的时候，你记得玛拿对不对？在旷野，以色列人几百万的以色列人在旷野多少年？40年吃什么？玛拿，在以色列人历史的里面，历史的证据、民族的证据，知道神使那无变为有的神。但是在这边，撒旦的一个攻击点在哪里？耶稣基督回答他没有变。这个时候他很饿，他应该 do something for himself， 他应该为他自己做什么。但是他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样就解决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头一个是石头，撒旦的对他的试探，石头要变成食物，在他最饥饿最需要食物的时候。但是撒旦问了一个打了一个问号，是你若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知道不知道他是神的儿子？知道。怎么知道？在受洗的时候知道不知道？他就在刚刚受完约旦河圣受浸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有了父神从天上来的肯定，现在撒旦说你若是，这是撒旦的老伎俩。你记得在伊甸园的时候，神说的园中所有的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那个分别三个树、三个知识树的果子不能吃。撒旦的问的问题，他说什么？神岂是真说啊？撒旦没有否定神的话，他老是在神的话上打问号。这是头一个。接下来，我知道，耶稣说我知道我是神的儿子，但是神的儿子怎么会在被圣灵带到旷野，那么辛苦，那么饥饿，那么危险，好像 我们周围的环境都显出来好像不像。不光耶稣在2000年前，弟兄姐妹，你我呢，有些时候我们也遭遇到失业，有些时候我们遭遇到啊一些家庭的难处。人家说你是神的儿女，你是被神赐福的，你说我，你看我这个样子，所以我3个月不敢到教会去了，因为人家看见我不能荣耀神。你会不会这样子？哎呦，这样的人今天没有来哈，可惜你们要告诉他哈。耶稣基督当时受试探的时候，他要撒旦要他证明你是不是神的儿子，因为他在的环境好像他已经失去那个情况。第三个要他试探他，为自己 do something， 为自己做一点什么事情来证明我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最难的一件事。你明明是，但撒旦要证明。有些时候你被人控告，被人攻击，人家攻击你，控告你，是你没有做的事情，是你没有说的话，是你从来没有想过的思想，人家说你一定是如此，你应该怎么办？你应该说我绝对没做，我绝对没说，我绝对没想。 No， 不需要为你不是的来讲什么，不需要。等等，你看耶稣基督回答说，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在这边撒旦的攻击，在这边主耶稣基督的回答告诉我们，神的话是至高无上的权威，神的旨意是他的宝足。当约翰福音第4章34节，你记得耶稣基督到撒玛利亚的叙加井边上，碰见一个不大名誉的女人，跟他发彼此的天人之间的对话的时候，那个女人说，我们的祖宗拜神，撒玛利亚人拜神在基利心山上，你们的祖宗犹太人拜神在耶路撒冷，到底我们要在哪里来拜神？结果耶稣基督就一点一点的为这个撒玛利亚人妇人解开。当那个妇人明白，原来那是他，耶稣基督就是那个赐给他活水的。但是为什么门徒不在边上？因为门徒去 shopping 去了，去买食物去了。所以耶稣基督跟他12个门徒在到了叙加井的时候，他们是13个人都是非常的饥饿，但是当他门徒买的东西回来的时候，他们说夫子请吃，耶稣基督回答在34节，耶稣说，我的食物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耶稣说，我有我的一个食物是你们不知道的。多么的奇妙，他门徒出去买东西吃，回来耶稣基督还没有吃，门徒还没有吃，他意思说，我非常的饱足。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你我的经验吗？如果是的话，是因为耶稣基督内住的生命在你我的里面。当我们顺服主的时候，神的话成为我们口中的甘甜，成为我们心中的满足，胜过任何的地上的食物。神的话是我们唯一的引导。我们不相信，事实上正在干饭。如果耶稣基督说，我证明给你看，我把这些食物，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就再把它变成石头。耶稣基督他没有，他说我只要有神的话就足够，我是我的引导。神的话在以弗所书第6章说到，是圣灵的宝剑，圣经神之道是圣灵的宝剑，是神儿女神教会最好最重要的保护，是神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是胜过合法的享受。哪有在饿肚子的时候吃东西是不合法？那是耶稣基督在禁食40昼夜之后最合法的享受。他能够放下，因为神的话比这个更高，而且他根本不搭讪，不跟撒旦，照撒旦的来问来回答。父神所说的，我是他的爱子，父神说的就是，不需要证明。这段不讲了。那在摩西被挑战的时候，他的杖，这个杏树，一个死又枯又死的杖，神叫他的性脏能够开花，神为他显明，为他 confirm。 当一个人呼召清楚，任务分明，信心坚固的时候，相信神。当神，我在我们的9个牧师中间，我提醒我也提醒我自己， 我们是蒙召神的仆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蒙呼召来到圣经教会服事，不是来这边领薪水啊，能够讨生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也跟我自己，也跟我的同工讲，如果你是为了糊口来到我们的教会，请你快快离开，甚至于不是快快离开到别的教会去做牧师，你最好不要做牧师。如果你是清楚你的呼召，你认识你的任务分明，你信心坚固，你相信神，你自然在神的面前有一个 confidence， 是神召我来做这件事情，人褒人贬没有什么要紧。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主耶稣基督在撒旦的攻击的试探的里面，你叫这些石头变石物来证明你是神的儿子，他根本不回答，他用个否定，他不问，他不去变，他用他的否定的肯定。这是耶稣基督能够有父的肯定，受圣灵支配，我是被圣灵带到旷野受试探，无条件的顺服，他从来不怀疑父神爱，拒绝仇敌，虽然在饥渴在缺乏的里面。你记得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的里面他说，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我记得美恩说到他爸爸妈妈在服侍主的时候，他爸爸有些时候家里面就有人送给他们一些东西，结果好像没人说，这个爸爸说他一想到这些东西就来了。我上次也讲过，我们没有特别故意的想到苦瓜就来了，而且是白苦瓜哈。哎呀，有些时候你经验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觉得我们好像是神的宝贝啊，不是好像，我们就是神的宝贝，我们不用讲啊。哎呀，我们最近啊，每个牧师哦，在我们的信箱里面有这条领带啊，而且还有一个让人很感动人的一个小小的 note 啊，哎，你不要再去送了啊，我们已经有了啊。我是要打算，不晓得谁送我们的，上面有十字架，漂亮不漂亮？漂亮哈，不要老送我领带，我一个礼拜只能打一条哈。亲爱的弟兄姊妹，只要我们全心想到神的国、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嫁给我。我曾经有20个月做自由传道，没有在任何的教会里面有固定的收入，但是神养活我，细节我不讲给你听了，神实在是活的，神能够供应，神不会叫神的儿女一人的后裔饿饭，不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接下来不用自己的恩赐来打自己的名气。亲爱的弟兄姊妹，多少的时候我们有的一些本事，有的一些学问，我们很容易让我们自己来得意，这是很危险的。接着下来第二招来了，撒旦就带耶稣进了圣城，让他站在殿顶上，或者是那殿顶的屋檐的那个翅膀啊，像中国的那个庙堂一样，那个很长很长的站在那个最尖端的箭翅上面。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听过没有这句话？你若是神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回家你碰见一些事，撒旦给你心里讲你若是个基督徒，你要怎么回答他？我本来就是，我根本不回答他的，讲错了，你不必回答他啊。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边跳下去，因为经上说主要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脚碰在石头上，好不好？好啊。撒旦圣经很熟啊，耶稣基督回答他，我经常记得说生命记的话，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说一些话。撒旦的第二个试探马上来的，说经常记得说，你要跳下去，不要害怕，因为神要吩咐他的使者拖住你的脚，让你不会摔下去，摔到在殿顶上跳下去，是跳到 Kindron Valley 那个心子谷，基伦西里面的心子谷里面底下很深的谷。他说没有问题，神会托住。主耶稣敢不敢跳？不敢跳，但是还拿引用圣经说不可试探住你的神。哎呀，那张开地啊，你要爬到这个顶上，从上面跳下来，我不敢跳。我说不可试探住你的神啊！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耶稣基督也像你我这样阿 Q 一下子哈？这个讲究在哪里呢？撒旦引用的这一节圣经上有没有？有，在旧约的诗篇，摩西的诗篇91篇， 我们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就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你是我的避难所，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后面到了第十节，他说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后面怎么说？因为他要为神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的道路上保护你，他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有没有撒旦引用的圣经？有没有引用的没有根据？有啊，他有根据啊。撒旦的圣经，如果神的儿女不加油读圣经啊，撒旦的圣经比你熟得多。我再讲一遍，魔鬼的对圣经的熟悉度比你熟得多，比我熟得多。所以他马上抓出一个经节来，你说呀，对呀，那就跳了。但是这就告诉我们，在这边有一个问题。在诗篇九十一篇摩西的诗篇的时候，他前面有一个前面的前提，是这个人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这个人是一个亲近神的人，以神为他的居所，以神为他的山寨跟保护的。他是行在神的道上。神的话说，如果你是这样走在我的路上，你不要怕，神要吩咐你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的道路上面保护你，他要拖住你的脚，不让你的脚落踢在石头上。撒旦呢，引用后面一段，你们要小心哈。有些时候基督徒查经的时候会用圣经吵架，那圣经吵架呢，常常是断章取义，跟魔鬼差不多。我不是说你们来查经就是跟魔鬼一样，不是这个意思。在这边犯了一个问题，是他 quote 引用圣经，但脱离背景。我们读圣经来要看见到底撒旦的攻击，他用圣经叫他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再从天顶上跳下去，来显明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跳不跳？不跳，因为你不要试探主你的神。那怎么叫试探主你的神呢？因为撒旦，你引用圣经 out of context， 你断章取义，你没有把前面的前提条件来满足，你忽略那一段，你说你尽管跳，摔不死。但是神从来没有应许，神从来没有应许，你我可以任意妄为，到处乱跑，神让我们不会遭难。所以在每一个撒旦在断章取义的里面，在试探神的话语。多少的时候我们考试，我们好好念书，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主啊保守我，我的智力有限，我念完都忘记了，我现在更糟糕，不是念书了，弟兄姊妹的名字都不记得，我用力的记，后来发现我记了两个之后我就忘掉两个，后来发现我的脑子有限啊，这个 memory 有限，多记两个又忘掉两个应该认识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就来到神面前说，我用力的，我好好的关心，我在我的祷告里面来为这些弟兄姊妹祷告，提他们的名字来祷告，求神让我记得他们的需要，让我认得他们。那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会赐福给我们特别好的记性。但是有人考试不念书，有人不去好好工作，去买乐透，去买 Powerball， 这叫什么？试探，叫试探。哎呀，教会要建堂要600万，说啊，如果我能够中488万的 Powerball 的话，那我一定奉献600万啊，1000万我也可以奉献，这叫什么？试探。哎呦，你说我奉献1000万还不好，你试探神，不要去买 Powerball， 那个不是出于神的。Powerball 可能要来告我，没有关系，我希望你不要上当。把神的话断章取义，擅怪神的话，是反倒是干犯神的话。多少多少的基督徒的异端，基督教的异端都是断章取义。好，接下来第三个试探，魔鬼带到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把万国跟万国的荣华显给他看。这回不是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他说，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 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这一切是什么？万国公万国的荣华都给你。耶稣，哎，拜一拜有什么关系？你我，哎呀，有事了，我今天就去拜拜儿女了，我今天就有去，哎呀，听说有一个中国餐厅很好吃，我就去拜拜我要吃的好吃东西了，我就不来到神的圣殿聚会了。哎，我不是说你缺席的都是在拜别的东西，但是我们觉得敬拜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你看这个第三个试探的点在哪里？撒旦，耶稣基督马上回答：抵挡者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得说，当拜主你的神。撒旦说，你若拜我，把这一切都给你。耶稣基督说，经上记得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他的第三个攻击点是在德国跟敬拜的里面，在第一个是在他的必需品肚子饿饥渴的时候，他的头一个试探到了这个地方，他说你拜一拜，你拜一拜我，我把权柄跟荣耀像拜金一样，要撒旦得到一个敬拜。亲爱的弟兄姊妹，这边说你若服服拜我，他说这一切has been given to me， 是已经给我了，在路加福音的记载。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搞错了，怎么会啊？怎么会撒旦？对啊，撒旦刚刚我们看见他是世界之王啊，他是世界之主，他怎么是世界之主？我们的神才是世界之主，他是暂时在人类始祖亚当堕落之后，神暂时把这个花花世界交在他的手上。撒旦面对耶稣，他知道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他知道耶稣基督是这位道成肉身的神子，他敢不敢说你拜我，我把这万国归万国荣华？耶稣基督只要回答，那根本不是你的。但耶稣基督没有否认，没有否认撒旦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地点，他是地上，他是所有世界的王，他有一个权柄，在他的 authority， 在他的 power 里面，这一切都是属于撒旦。撒旦要用这个来交换一件重要的事情。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撒旦所说的给，所说把这万国跟 万国的荣华，他有一半的真理，因为是暂时交在他的手中。到了有一天，在约翰福音十六章说到，有一天人要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畏审判是因为呢，世界的王要遭受审判，到那一天这一切的就全部回归给神，不再是撒旦。所以在撒旦是暂时拥有地上的所有权。第二个，我们看到在这个国与拜的里面，你看到耶稣基督怎么得到他的国权，怎么得到他的应得的地位。他虽然是本有神的形象，在这边你看见我用黄字哈，大概可以看得见，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成为奴仆，从神作为奴仆成为人的样式，神奴仆成为人的样式。既然是人的样子，就谦卑顺服，以至于死又降一阶，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他从神变成奴仆，成为人的样式，成为死，而且成为在死在十字架上，是一步一步的四五步的降卑。所以在腓立比书里面说，神就把他升为至高，超乎那万民之上万民的名赐给他，叫万膝莫不向他跪拜，万口莫不承认他为主为基督。这是耶稣基督是经过死而得到生命，得到复活，他经过软弱他得到能力，他是经过降卑而得到高位，是神给他的。这是耶稣基督的路，这是神的儿女的路，这是神教会的路，没有例外。如果靠着自己升高的，他就落在撒旦的高深的灵里面。但是耶稣基督怎么得国的途径，是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谦卑顺服，成为奴仆的样子，成为人的样式。他没有为自己要求什么，但是神就让他升为至高。我回头讲一下上个礼拜蔡牧师所说的，耶稣基督需要受洗吗？耶稣基督不需要受洗，耶稣基督不需要悔改， 但是他为什么受洗？他说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 What's that mean? 什么意思？他站在你我这些罪人的地位上与我们认同，那位唯一不需要悔改不需要受洗的，他站在罪人的地位上与你我认同，他在认同的里面，他在人的地位里面，他来完成神的旨意。这是耶稣基督的道路，这是你我的道路，这德国的路。耶稣基督说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他引用哪里？引用生命记六章十三节。你一看，你说耶稣基督你好像背旧约背错了，怎么背错了呢？生命记六章十三节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要侍奉他。诶，好像不大一样哈。亲爱的弟兄姊妹，很简单，绿颜色的字，主，旧约耶和华就是主的意思，就是主的意思。那你说还是不对，他说当拜主你的神，他的旧约的生命记说当敬畏主你的神，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在这边主耶稣在引用的时候，因为他就是那位说话的神，他就是那位启示圣经的神，他不会是背错的。当他讲出来好像不一样，他把两面的意思，什么叫做敬拜，比这两节，什么叫做敬拜，敬畏，惧怕，知道神是配得我们所有的敬拜，配得我们所有的敬畏的，这样的来到他的面前，单单的侍奉他。耶稣基督说单单的侍奉他，只拜神不拜其他的东西。敬拜的重要性，敬拜是一个征战，撒旦用一切来换。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那边，在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他说中文圣经翻成父在喜欢这样的人拜他，在英文你可以看见是父在父神在寻找，在那个是寻找一个 true worshiper， 在寻找真实的敬拜者。今天我们的神天父在我们的中间找寻真实的敬拜者。多少的时候我们在崇拜的里面，在讲道的时候，在我们领诗的时候，在我们做许多事情的时候，甚至于是圣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是为自己还是为了主？哎呀，你说做这么多好事情还要为我自己啊，我自己我在家里面看电视，在家里面睡懒觉就行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他说单要侍奉他，单单的敬畏他。啊，记得有一个故事，有一个非常好的歌喉的一个女高音，她高歌一曲绕梁三日，底下人听完了之后说 What a voice， 何等的歌喉。之后上来一个老弟兄，他用他颤抖的声音，哑哑的声音来唱或者来念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当我们的老弟兄把这个诗篇二十三篇念完唱完的时候，底下人都没有声音，底下人都在掉眼泪。弟兄姐妹在底下说What a Savior, what a Lord, 何等的救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的服侍，多少的时候弟兄姊妹说，牧师你的道讲得很好，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惧怕，有一个很深的不满足。不是 What a message, 是 What a Savior。 我真是盼望弟兄姊妹，你听到的时候，你敬拜神的时候，带给人带给的注意力在他的身上。我们的主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荣耀，我们不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偷窃神的荣耀。我今天时间到了，好不好？制胜秘诀我很快的过去。头一个，用圣经来回答撒旦；第二个，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是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事实上是我圣经已经给你们了哈。那在雅各书第四章，务要抵挡魔鬼，他就要离开你们逃跑。这是知道撒旦，你只要抵挡他，他不够像吼叫的狮子，他能吼叫，他来吓唬我们，但是他没有办法来动神儿女身上的一根汗毛。如果伤害到我们，是神许可，好像约伯记一样，如果没有神的许可，约伯所碰到的苦难没有一样会遭遇在他的身上。知道自己，我刚刚已经讲清楚呼召，认清己任，信心坚固，肯定神，在肯定神的中间 肯定自我。下面还有一个，我留到下次讲。self denial 是一个自我的否定。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看见耶稣基督得胜的秘诀何在？这岂不是今天你我神的家、神的教会、神的儿女得胜的？在我们的里面，撒旦一直在引诱我们，他不断的攻击我们。在路加福音，他说撒旦试探，他用一个现在式的分词，说到持续的试探，不断的试探，他一直要神的儿女、神的教会跌倒。但是耶稣基督胜而又胜，一次、两次、三次，这在耶稣基督事工的起头。下次我要讲到耶稣基督是在整个的33年半的里面，从来没有失败过，以至于他成为我们救恩的根源。今天的 message 是神的儿女在你我的里面有得胜的 potential， 你我不能随意失败。愿神赐福给我们。